朱莉的家人们大家好，我的名字叫做 Perry Perry Moon 文彦博，大家呢都称我为 Perry 叔叔，这是我从很久以前二十几岁就开始有的一个 nickname， 在滑雪界的人都叫我 Perry 叔叔。那我呢，其实大家不晓得看不看得出来我的姓的关系，还有我的姓的英文的翻译为什么是 Moon， 因为我父亲是韩国人，我是韩国跟台湾混血儿。那我从小在台湾长大，妈妈呢是这个就是台南的本省人，所以我很多时候夏天也都是在台南度过的，所以其实我的外台语跟比外韩文更加练邓啦，所以大家不用担心我不会讲一些奇怪的语言。对，我曾经呢是滑雪选手，然后现在呢是滑雪教练，我也因为滑雪创业，然后也是滑雪选手的训练员。那现在最重要最重要我的 position 呢，我最重要的工作，我人生的角色呢是这个，是我太太的老公。对，大家可能有看过他，大家可能看过他。这位呢是到时候我们会讲一个故事来让大家知道说为什么会常常在教会看到他。但大家如果我们几乎都是礼拜天的第一堂来看到，我们可以打招呼。对，是这样的，从小呢其实我是在就是台南啊高雄啊各个地方长大的。那我从小就很爱好动，就是很爱运动，然后不爱读书。那还好我有一个很支持我多元发展的老妈，让我可以把我的热情都投注在这个运动上面。那家里小时候的环境还可以，小康。那看似这个人生胜利组的这个设定啊，就是我这边有玩玩，那边也玩玩，又溜冰，又练这个什么滑板，然后又跑步的。在我十岁的那一年就有一个很大的转变。大家还记得赫伯台风吗？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赫伯台风。对，那时候我们在高雄经营成衣厂，那我们是做那种就是中船啊中钢啊学校啊很多那种制服，结果赫伯台风呢这个严重到呢把我们的工厂整个泡水，然后除了机器啊这些裁缝机啊这些的坏掉之外呢，我们所有的存货可能我也不知道是多少钱，但是就是这些存货全部泡汤，公司就因为这件事情就直接倒闭。然后呢同一个时间，那个叫什么屋漏偏逢连夜雨，我爸爸呢也开始有了婚外的关系。那这个时候呢我妈妈就是非常的肝肠寸断嘛，很伤心。但是呢为了一个，我还有一个比我小三岁的一个弟弟，为了我们两个呢，他决定给这个家再一个机会。当时我们做一个决定，就是我们卖掉了所有的一切，在台湾的房子啊车子啊所有的剩下的东西，我们全家移民到了香港。那个时候是96年，所以还是英国殖民时代的香港。那在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就是英国制的学制里面，它的小学是只用上半天，你可以选上午或下午班。那很爱睡懒觉的我们两个就选了下午班，下午才去上课，其实相当的轻松。那我们上午都在干嘛呢？我们就在香港很多的博物馆，我们就买了这个年票，然后到处去博物馆跟海洋公园啊，到处去玩。我那个海洋公园的 roller coaster 那个过山车，我坐到就是那边的工作人员都已经认识我了。对，但这个台湾跟香港的距离呢，其实并没有完全切断这个爸爸跟外遇对象的关系。11岁的时候，我父母亲他们决定离婚。那我其实这个印象真的很深刻，其实我不太记得小时候的事情，但这一幕我记得。我们在香港机场，然后妈妈就跪在我跟弟弟的面前，就真的很像是八点档演的那种画面，然后哭哭啼啼的跟我们说对不起，就说他已经尽力了，他试着维持这样的家庭关系，但最后还是没有能成功，你们必须要先跟爸爸走。那你知道小朋友都跟妈妈比较好吗？我们就很不想跟爸爸走，我们就跟妈妈说为什么你不能跟我们回去。原来当年我们不知道的是，妈妈才是工厂的负责人。那当时倒闭的时候其实是很多的诉讼，很多的关系，然后因为我们离开台湾了，然后妈妈被船拘，就是她被船票然后没有到，那几次以后就被通缉，所以呢他回台湾是有可能在海关是被直接带走的。所以当时的妈妈呢，这是当时妈妈的一个温柔，她不希望我们跟着她一起经历过这样可怕的事情，所以她让我们跟爸爸一起回去。可是那个时候的我们完全不会理解妈妈的苦心嘛。那我们很委屈的跟爸爸相处了一段时间以后，他也是决定跟外遇对象继续发展下去，然后共组一个家庭。 而妈妈呢，好不容易解决了这些诉讼的问题啊，该还的钱啊，她也就回到台湾来，然后把我们接走。我刚刚提过，妈妈来自于台南，她是一个11个兄弟姐妹的很大的家庭，是一个算是一个望族。那其实当时发生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的家人，亲戚也都有说，不然你就把小孩带回来家里，家里这么大，我们是那个传统三合院的，很多房间，那为什么不来家里回家？但妈妈从小就个性就是非常的独立，也很倔强，她不想要把我们就是带回家这样子，带回家让家人照顾我们，她要自己带我们自己。经过了一些转折啊，然后各个不同的地方的尝试跟介绍，我们到了高雄的佛光山。妈妈呢，先从志工开始，那因为妈妈的工作的能力非常的出色，那学历也蛮高的，所以他们很快就把她拉进来到这个行政组的工作。那我跟弟弟呢，从一开始跟大家一起住在那个宿舍里面，那我们小朋友还很小，他们就安排了我们进去佛光山的大慈育幼院里面生活。那其实过了 maybe 应该不到一年的时间，可能只有半年，那妈妈忽然又来看我们，然后大概你可以猜得出来有一些事情要发生了。妈妈跟我们说，再次跟我们说对不起，又是那一个那几年前在香港的那个画面，他跟我们说他决定要剃度出家，成为一个比丘尼。对，那其实那时候我才小学5年级，我也不是很清楚剃度出家有什么不同，因为我们在佛光山上每一天就看到很多师父啊什么的，也没有多想。那个冲击的那个 shocking 的 moment， 就是我看到我长头发漂漂亮的妈妈参加了这个剃度典礼，然后穿上袈裟的那一刻，我就不能再叫她妈妈，我只能叫她师父，一直到今天。对，所以母亲的这个角色就从我们的人生里面就是移除了。对，那之后的5年多呢，我们都一直住在育幼院。那师父他剃度了以后，他们要进入到所谓的丛林学院，就有点像是我们的神学院，但是是给师父的。那进入丛林学院以后，他是不能跟外界联络，他也不能跟我们联络，所以中间大概有5年的时间，我是完全不知道他在哪里，是不是还在台湾也不知道。虽然我们住在佛光山上，他也在佛光山上，但是我们就是没有办法，也不被允许，然后也就真的没有见到面。那我跟弟弟就留在育幼院里面生活。这5年间呢，我从一个很爱看书，小时候非常爱看书，也相对听话很乖，那各种的原因，这些团体生活让我变成了就是无所不敢无所不做的小问题少年。我也翘院，我还跟着这些哥哥们抽烟喝酒，带一些违禁品回来，然后也开始交女朋友，很小就开始交女朋友。我从一个乖乖牌的模范小朋友，造成了被那个罚站跟罚抄经最多的，我抄到就是那个心经倒背如流，正的写反的写都可以，因为手会酸。对，但是说实话，其实佛光山育幼院是非常照顾我们，因为我后来才知道他的这个人数比跟老师比例其实是非常小的，他们也很照顾我们的各个不同的 talent 我们喜欢唱歌就找唱歌的教练来，然后我喜欢溜冰，我就持续的在我的溜冰上面精进。所以其实佛光山这育幼院的这个团体生活是还不错的，但我到了这个一定的年纪嘛，我就想要渴望那个自由，团体生活还是有很多的束缚，我就想要来到大城市，想要到台北，我就跟我在台北的爸爸联络上，那时候爸爸也说没问题，你就来。那这个时候我的人生就有一个很不一样的改变。我到了台北以后啊，就是生活变得非常多彩多姿，我开启我觉得我算是斜杠人生的鼻祖之一啊。那个时候呢，我有办法上课边打工，参加了什么呢，我参加了滑板社、康复社、热音社，我还创了一个叫网络研究社，大家可以猜得出来是干嘛的，拿来打 CS 的，拿来打电动的，我们为了这个专门创了一个社，用学校的电脑。对，基本上除了念书之外我什么事情都做，然后但是呢也还是持续的非常的叛逆，跟外面的朋友很好，跟家人的关系非常非常糟，然后我跟爸爸还有我叫他阿姨，就是我的继母的关系也越来越差。爸爸其实有一个蛮好的学历，他是政大外交系毕业，香港的新亚研究所的硕士， 这个听起来很显赫的背景，却在他的工作上面没有很大的帮忙。他后来回来台湾以后，都找工作都不是很顺，所以他就开计程车。那我们家里的状况，其实就经济状况也就没有很好。他忽然有一天跟我说，下个学期的学费我要自己想办法。那当年我打工的时代，就是你知道中油是50块一小时的那个年代，其实很难存得了钱，真的付自己的学费。我就想尽各种办法，也跟亲戚联络嘛，看有没有人可以帮忙。这个时候就这么刚好，台南一个亲戚跟我们联络说，哎，师父，我指的师父这边就是我的妈妈，师父他从国外回到台湾来，然后来开会，你们要不要找他？那个时候我已经，那时候超过5年，应该6年没有跟师父见面了，我们也不知道他在国外。然后听到以后，我就想说，好，既然我现在有这样子的需要，然后师父又刚好回来，我们很久没看到他了，我们去试试看能不能找到他。这是2000年初，所以那时候其实大家没有手机，可能帅一点的小朋友有 BB call 这样子，但找不到人，然后我们也没有他的电话，所以我们知道他在佛光山，但是不知道他在哪一个部门，回来哪里开会。但我们就这样子一个部门找了一个部门，每个人都说有妙目法师有回来，但是我们不知道他现在在哪里开会。他们回来就是2-3天的时间，非常的忙碌。就在我们找了整个下午，那时候太阳真的就快下山，然后我们从台北开下来，已经准备要放弃要离开了。我记得非常非常清楚，我们就在就是日落当下，我们在佛光山出口的那个莲花池旁边，他们有一个地方叫滴水坊，就是一个咖啡厅，透过玻璃看到一个很熟悉但是长得跟我们的印象是完全不一样，然后没有头发，穿着袈裟，这个人就是我妈妈。那当下呢，其实他也在开会，我们也没有太多的聊。直到他开完会了以后，我们就坐在花圃旁边，然后他跟我说他现在在南美的智利，他被派到智利去弘法。那他问我们过得好不好啊，跟爸爸 O 不 OK 啊。当时其实我很倔强，我就说没问题啊，很好啊，台北很嗨，滑板跳舞，对。但他总是我妈妈，他完全看得出来，他说如果你们过得不好，要不要来南美洲？哎，智利的状况还不错，智利的天气也很好，你们要不要来南美跟我生活？当下再怎么倔强的青少年，我也忍不住了，我就泪流满面跟他说好。我一心其实只想逃离那时候在台北这个很不圆满、很破灭的一个家庭关系。对，那很快，其实我们再遇到师父，隔六年之后再遇到师父，到我出国，中间才经过了3-4个月的时间，签证啊什么的办好，我们就跟台湾的同学跟家人们 say bye。我就跟弟弟坐了30个小时的飞机，两个 fly 加起来30个小时，加美国转机快2天的时间，到了地球的另外一端智利。那其实在智利的生活啊，我们一开始他出国前都有一些美好的梦想，但是虽然智利已经是南美算是最进步的国家，但你知道就是台湾是真的很进步的相比之下，所以到那边没多久以后呢，其实就已经有一些开始幻想破灭。不过呢，还好，就是智利人是非常热情开放的。那时候我喜欢滑板，我就跟我隔壁的邻居，他骑马，他们家有马，就是我邻居家是有马的。我教他滑板，他教我骑马，对，我们就这样开始跟邻居啊，跟什么的，就是有一些关系，然后也开始喜欢上这个地方了。对，但是最重要的是这个时期，我有一件事情彻底的改变我的人生，就是我开始滑雪。我在高中的最后一年跟同学一起上山滑雪，那个是就是他们的学校的习惯，就是每一年就会有一个礼拜你可以选择各种不同的运动。那在冬天的话，很多人都会选择滑雪。那其实呢，我那时候刚到智利的时候，我的英文还可以，但我西班牙文一句都不会讲，所以然后没有办法融入当地人的生活，他们的英文也没有很好。但我因为滑雪的关系，我在短短的3年里面，因为我交了很多滑雪的朋友，我从一句西班牙文不会说，到我可以开始接一些翻译的工作。那因为这样的关系，我也开始跟当地人越来越融入，然后我也才能就是真的过着智利人的生活。那我就很喜欢滑雪这件事情。在大三的时候，我就有机会申请 这个实习的时候，我想说，那不然我就在滑雪产业里面试试看，我就申请到了中国大陆的滑雪板工厂里面做 R&D， 做那个测试。那我在大陆实习的时候啊，也这么巧，我的老板是台湾人，他是大陆的工厂，但是老板是台湾人，他就跟我说：“哎，你也是台湾人嘛，对不对？那你有没有兴趣去比赛？”其实我那时候才滑了三年多的雪，那也没有很强，但是能可能能跳台啊，能做一些些小动作，但是离选手等级差很多。但我也就初生之犊不怕虎，我就想说好，不然就来试试看。结果呢，我就这样被送到哈尔滨零下30度的地方，超冷。我就是一个从我们那时候在东莞嘛，就是零上30多度，然后真的直接一下飞机，我一吸一口气，那个连鼻毛都结冰的那个感觉，我这辈子也从来没有感受过，因为智利不会那么冷。那也就这样开始了我的选手生涯。我就跟他们中国队一起训练，吃大锅饭，训练了一个月以后，我就参加了在哈尔滨举办的那个冬季四大运，就是在台北举办过的那个的冬季 Winter Version。 对，那也因为那样的关系，我代表开始了我的中华台北选手的身份。那其实那时候去智利的时候，我们很想要赶快跟台湾脱节，想要赶快融入当地关系，所以已经有一点那种身份认同的很奇怪的时候，但能代表台湾这件事情呢，又让我重新跟就是台湾的关系连结，就觉得很 proud 自己是哦，我是台湾选手。对，但这个其实这个是算是爽爽实习，因为我真的就是实习，然后边滑雪，然后训练去比赛，很快的时间也就过了一年的时间，我就回到智利面对现实。这时候我可以选择，那我要念完，我其实就剩一年半，我就念完我的大学。还是，但是我这样可能就不能继续滑雪，滑雪时间就很少。我后来就决定休学，然后我进去了一间贸易公司工作，因为贸易公司高薪，然后我可以拿剩下的所有的时间真的专心的去滑雪。那我在贸易公司呢，其实也很快的就晋升到了所谓的分区经理，我还这应该是满25岁那一年就拿到了所谓的百万年薪。然后我就开始把我所有这些钱，就是我礼拜五下班就往山上冲，然后滑两天雪以后，礼拜一再请个半天假，偷滑个半天，下午再进公司，就是这样的人生持续了一段时间。然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白天想的、晚上做的梦也都跟滑雪有关系。为了能够继续滑雪呢，我做着朝九晚九的生活，因为那边我们是贸易公司九点上班，然后智利是下午有个休息时间，晚上可能要到八九点才下班。之后我一定还会加班，因为我要跟台湾亚洲这边的供应商晚上一两点开会。过了这样生活很辛苦，但因为高薪我可以继续滑雪，我就继续做下去。但后来有一个消息完全就又改变了我的人生志向，就是我擅长的那个项目本来不是奥运的项目，它被纳入奥运了。那还没有满，那时候我在想说，哇，我有没有这个机会，有没有可能真的代表台湾去挑战冬季奥运。台湾从来没有在滑雪板项目里面派过选手，那我有没有这个机会。我就决定存钱，辞掉工作，我希望在我30岁之前再给自己一次拼这个我的梦想的机会。所以我就在27岁，其实对于开始训练的选手来说是相对非常高龄的，很多滑雪选手都27岁已经开始退休了，我才开始我的正式训练。这两年多的正式训练跟比赛的时间啊，其实有很多的曲折，但是最大最大的就是大小的受伤。我的大小受伤呢，多到呢，你知道那没有健保了，那时候已经出国这段时间已经没有健保了，然后呢智利也没有健保。你知道在欧美啊是真的不能受伤的，进一次医院就可能花掉你所有的积蓄。那 that's what happened， 我就把我几乎存下来的钱全部花在医药费上面，我又只好再回去智利工作半年，再回来训练，再回去工作，再回来训练，就这样持续了两年多。但是终究我离奥运还是有一大的门槛。我有进步，我有到一定的程度，我去了世界杯，去比了世锦赛，真的让世界的滑雪界看到台湾，诶，有这样子一个滑雪选手，竟然真的有人。但是我们离奥运还有很大的一个距离。但当时其实也快30岁了，结束的时候，但我没有放弃，其实我还是没有放弃滑雪。我决定不回智利的这个贸易公司，我决定留下来，回来亚洲继续滑雪，继续推广滑雪。所以我就投身进入了这个滑雪教练的工作。 我想说，哎，滑雪教练嘛，我可以边工作边滑雪，我还继续训练，因为我当时还想要再拼一届。好，有没有可能33岁进去到这个下一届的冬奥是在那个韩国平昌冬奥？对，那当时我就开始了我这个选手跟教练的双重人生。这是10年前，10年以后，我现在还是教练，虽然我已经不是选手了，但我正在。第一堂他有来，就是我正在培育，就是台湾的新一代的选手，等于是一个梦想的传承。这个时候呢，也发生了一个很特别的事情，就是我因为想要做滑雪教学内容的关系，我创了我的 YouTube 的频道。那时候是完全是一个连副业都不是，就是只是想说好跟大家分享一下一些滑雪的影片啊什么的。没想到我的 YouTube 的频道的名字竟然后来就成为了一个品牌，我也阴错阳差的成为一个滑雪界的 YouTuber， 然后在日本开了滑雪学校，开始真的就是完全以滑雪为我的事业，我的人生的志业这样。那好，这个时候我要 pause 一下，就是喘口气，好，让我喝口水，我刚刚没看到这边有一口水。对，大家知道我在台湾其实是念到高一，然后我有考过联考，联考有作文嘛，对不对？所以我起承转合我有学过，所以呢，我已经很久没有写这样中文的讲稿，然后我用起承转合去写，然后我才发现写到这边，哇，我还在起耶。好 ，sorry， 我保证，我等一下那个 Perry 叔叔公公一定会加速，赶快到见证的部分，好不好？好，下一张照片也是很酷，这个是我跟我太太。我跟我太太呢是在很偶然的状况下认识的，我们一起去滑水，不是滑雪哦。当时呢其实我们是被一起凑船，我们也没有互本来之前不认识。然后呢在船上呢，那个就是因为只有我一个男生那天，然后还有另外两个女生，然后这个船长呢就有点帮我推一把，他就说，诶，听说你有滑雪哦，你知不知道这个人是谁？他是那个 Snow Sensei 呢。然后我太太就当时韵婷就是还不认识嘛，他就说哈，什么 Snow Sensei 谁啊，不认识。然后船长就还一直帮我 push 哦，说哈，你不认识哦，他那个滑雪的人都认识他耶，他很有名耶。结果就是完全不认识，但没想到有另外一个人认出我来了。是这样的，我那时候呢帮太太录了就是影片，哦，那个时候不是太太，就韵婷录了影片，我也没有出现，就我就是在影片里面那边说 Yeah good job 很棒耶，滑得很好啊之类的。但因为我的嗓音比较特别，然后呢竟然韵婷的爸爸，也就是大家认识的马远贵马长老认出我来了。他就说呢，诶，这个是那个你说滑雪教练，这个是那个 Snow Sensei 吗？太太还是一样，什么 Sensei 啊，不知道，他就是那个 Perry 叔叔啊。哦，叔，对对对，就是那个叔叔，大家都只记得我是叔叔，对。然后呢，原来因为马长老有在滑雪，他有看过我的影片，而且是每一支影片竟然是我的粉丝，对。你知道大家知道就是所谓擒贼要先擒王，对不对？我一听到呢，他跟我讲说，哎，爸爸认识我，我就说好好，那这样子好了，我们下一次约出来滑水，你帮我约爸爸一起来，诶，然后我们滑完水了以后呢，我们还一起去吃个早午餐，这样子好不好？互相认识一下。所以就这样呢，我跟太太的第一次约会，也是我跟岳父的第一次约会，对，同一场啊。那个时候呢，其实我们在还没有开始正式交往了的时候呢，我也就知道他们全家是就是很虔诚的基督徒，我也知道跟基督徒交往要守一些安全守则。对，那当时已经在这个所谓的自由市场里面打转很多年了，哦，那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当时也没有什么征战还是怎样，我就很自然而然能接受，我就说没关系，我可以理解，我可以接受。对，那我跟家人们其实也认识，也熟识得很快，爸爸也就是我们就会常常约滑电动滑板啊什么的，就是多方的认识。对，然后他们也很快就约我来主日，那我也完全没有什么排斥啊！你看我从小在佛光山长大，妈妈是出家师父，我是会敲法器、做早晚课、背经的人，对。然后我也参加过短期出家，头发刮掉啊这些。但是当我受到这样的邀约来到教会的时候，我是一点都没有排斥的。那我也记得第一次来的时候，不是在这个讲堂，我在四楼，对不对？ 对，因为呢，太太怕我这个，我那时候刚回台湾，其实我没有办法，我整讲整句话都会混英文，就没有办法讲完。他就觉得你这个假 ABC， 我还是带你去听听英文的。他就很贴心带我去双语堂。那我那时候还记得 Vicky 宣教士在跟我们解释一个概念，就说神是无所不在，叫做 omnipresence， 然后无所不能 omnipotent， 因为这个英文字用得很厉害，我听起来就觉得哇，刚安呢，真的这么厉害吗？他说你走到哪里，什么时候，任何时候，你都可以跟他说话，你可以跟他祷告。然后从一个佛教系统出来的人，我就觉得哇塞，真的假的，我可以不用走到他前面。你知道走，我们走经过那个佛像前面还要转头问讯，然后再走，就是每次经过然后我再回来转头再问讯再走，就是每次回来都要有这样子的一个 respect 的感觉，然后也一定要在一个肃静或者是金宫相向的这种佛堂里面。然后我那时候就想说，我就问他说诶，那这样子代表啊，那我上厕所的时候也可以吗？他说可能是不适合啦，但你是可以，你可以跟神呢，就是求说哦，我肚子不舒服啊，身体不舒服啊，可以求神医治啦。但是我们不要每一次都蹲厕所的时候就在那边一直硬要跟神祷告，好不好？然后呢，终于有机会我进来到主堂。那我还记得我在前一天晚上呢，跟我的天主教的朋友们聊天，说：“哎，我隔天要去那个主堂，哎，我觉得很兴奋，因为在电影里面都看过大家就是举手啊、唱歌、跳舞啊。”他说：“哦，你要小心哦，他们这个都很堆心瓜，你进来就被拉去一起堆心瓜哦。”但我还记得当时我走进来的时候，其实敬拜已经开始了。然后我第一次听到这些中文的诗歌，我进来以后我就自然而然的可以跟着，因为这些诗歌啊，这些经文都非常的白话，我就完全可以理解，完全就可以跟着唱。然后我甚至就是当下我就有一个很大的感动，我就跟大家一起举手。我还记得我眼睛闭起来看到的就是一束束的各种不同色彩的光芒向上射，就我一进来就有这样子的感动，就有触动到我的心。所以我也很快的同意，就是做了决志祷告，然后同意让耶稣成为我的救主，我的生命的主。那也很快我们就安排了我的就是受洗啊、上课啊这样子的一个历程。那受洗以后呢，其实我也有过很多的很奇妙很奇妙的这个见证，小到就是那种要停车位就有停车位，然后大到呢就是我记得我那时候在创业的时候，我跟我的亲弟弟，弟弟在哪里，弟弟应该有来，哎，这边弟弟呢大吵了一架，然后呢我们就五年，我们因为吵了一架哦，我们两个脾气都很倔哦，就五年没有讲话，然后呢完全不相往来。结果在一次成长班的过程的课程的时候，神真的就让我灵里有一个感动，而且有一个催逼，就叫我赶快，我当下都还没有结束就下课，我就马上准备要传一个讯息给弟弟。那你知道那个讯息软体有时候你看得到对方有没有在读或有没有在回，我当他在写的时候，其实我就看到他好像在看，甚至他有要准备回，就我瞬间寄出我的讯息了以后，弟弟就回讯息了，马上就回讯息，而我们就因为这样子就是重修旧好，就完全也都没有再吵还是怎么样啊，我们的关系也越来越好，相互扶持一直到现在。所以也很谢谢他们今天可以来到现场。对，那又有一次呢，我听完寇牧师在家庭乐的讲道以后，我又有一个感动，圣灵又是来说，诶 Perry 你要做这件事情，你一定要做。其实我那时候回来我还是有很多的就是征战，我没有马上跟爸爸联络，觉得他们有他们自己的家庭，他们还有另外生的小朋友。那但是呢，因为我跟那个同父异母的弟弟妹妹有相处过，所以我只有跟他们讲，但我都没有跟爸爸说。那最后呢，我们就决定把他们约出来一起吃饭。所以就是光是吃饭这一件小事，其实全家一起坐在那边，虽然师父还是师父，他也没有回来，但是这个有一个家人聚在一起的感觉，中间隔了20年的时间，我们终于有机会在一起。不管怎么样，这就是对已经疏远的20年的我们来说，已经是一个很大的盼望了。对，然后呢，不只是这个家庭生活上面的修复啊，在疫情开始的这个第二年啊， 虽然就是日子就是比较就是你知道疫情的关系有很多的不稳定性，但是我们很稳定的来参加聚会啊，来参加主日啊，然后我也跟这个韵婷的家人们就真的开始就像家一样了。所以就是在信主以后，真的我就有感觉说，神不只是修复了我自己本身的原生家庭的关系，他又给了我一个很美满的家庭，透过我的太太跟我的岳父岳母跟他所有的家人们阿嬷，他等于是你知道 buy one get one free 的概念，就是哎以前没有的，这20年间把你拿掉了，小小的帮你拿掉一下，现在加倍的还你，阿们嘛大家。对，所以感谢主，感谢主。那除此之外呢，我的创业也有了一个就是蛮好的起步啊，我就开始在台湾这边做这个滑雪产业，室内滑雪场，我们就把滑雪呢从国外拿回来台湾。但这个时候呢也很奇妙，神呢果然是他巧妙的安排。这张照片呢是其实是去年二月的时候，其实过一年而已。这是雪山圈谷，是台湾不是国外。那个时候呢创下30年来最大的降雪量。那个身为滑雪 YouTuber 的我已经关在台湾2年了嘛。我们想说哇终于有雪了，我是不是要去滑一下。然后你知道其实我以前在智利学滑雪的时候，安第斯山脉是很大很高的山脉。那南美的滑雪很多时候不是在滑雪场就是这种登山滑雪，因为雪山全谷是没有滑雪场的。台湾33年前合欢山还有一个缆车，有一个雪训中心，但是已经早就没有在用，没有滑雪场很久了。那我们就想说机会难得，我们就赶快去申请了登山证，然后器材宽宽的什么的，就这样直接出发了。当然我们有做了一些 study， 看了这些照片啊什么的，但你说再怎么样准备，你也是就是只能出发边看边做。那个时候呢其实我们也是很顺利的，因为我们也有请向导，也有跟着团一起走，我们就到了这个山庄，过了一夜以后隔天就登顶。然后呢其实这个是我们那时候登顶的时候嘛看到的画面，他们说这是很久很久没有出过的雪山，加上这个朝阳的大景就非常漂亮非常美。我当下就在想说哇今天我们一定可以拍出很棒的 YouTube 的频道的内容，我们就迫不及待的赶快往山上走。那你知道雪山在冬天的气温其实非常低的，所以我们远远的看起来都像是雪嘛，雪感觉就是软软的，可是我们实际踏上去后才发现不是这样的，都是冰。那上去我们还是很小心很小心，一步一步的。那我们背的器材，因为我要背滑雪器材，摄影师要拿什么 drone， 要拿稳定器，要拿一堆东西，我们背的都比一般会登顶的人重，大概20几公斤，甚至有摄影师拿到30公斤重的器材，所以非常困难。好不容易登顶以后，也时间比我们想象中的稍微晚了，我们拍了一些登顶照，我就穿雪板准备测试，我连开始滑都没有，我知道雪很硬，我想说、测试一下，看一下这个状况下面是不是能滑的，就发生了这件事情。这个就是我在穿好，你看摄影师其实还在弄东西，他都还没 决定好。大家如果注意看，我经过的样子是没有留下任何痕迹的，你就知道它是完全全冰的。我就在这一刻做了一个我要停下来，我决定不要下去了，我滑倒，大家看画面侧边，我就这样掉下去了。当时我是在雪山北峰的最高的地方，离雪山圈谷下面有600米的差距，600公尺，我就这样掉下去了。大家看这个画面，右手边的大图，右手边那条线，这条线呢有400公尺长，这中间呢有2个悬崖。我们上山之前我早就 study 过，那一条就是我们绝对不可以从那边滑下来，所以我当时是本来打算要停过来撤退以后往下我们再开始滑，结果呢我在往旁边切的时候就滑倒，我就在我最不想要摔下来的那条线上面摔下来。这么多年滑雪的经验我知道凶多吉少，因为我这个冰斧，我手上拿了冰斧，那个一滑的时候往下一插它直接弹掉，我冰斧抓不住，那就像打在水泥地一样的硬。然后我就已经心里想着说哦差不多啊，传说中的人生跑马灯什么时候会开始出现。结果呢我从2个悬崖嘛，我从第一个出去的时候，然后第一个悬崖相对比较小，可能10公尺、我就觉得我们跳台也有10公尺的，然后掉下来我就想说要痛了，结果好像没有痛，因为速度很快，我就继续往下冲，我也来不及反应，我就想办法抓着我的身体，因为不要头往下，希望是可以往下看的。 很像要讲说他就是有点我 要死，我要看到我怎么死的那种感觉。对，但呢我就知道，好，因为远远就看到第二个悬崖边在那边，我就知道这第二个悬崖 It's gonna hurt， 会痛啊！出去在空中那个 air time 就是空中停留时间多到我还有时间在那边想说我要怎么摔，我要我看一下在这边。哦，我觉得我那时候真的太可惜了，我太嫩了，那时候才受洗没多久，不然我在空中直接呼叫神祷告不就好了，对不对？就来不及。但呢砰，这个时候我以为会发生的事没有发生。跟各位说，我当下绝对是见证了亲身体验的神迹。我感觉到一手就是 一双大手把我捧着轻轻的放下来。我知道这样讲非常的悬，但是我没有办法用其他的方式去解释，因为我太知道那个出来撞下去的感觉应该要怎么样，因为我自己受过太多次这样的伤了，但是我一点感觉都没有，就很像坐溜滑梯，有人就是把你放在溜滑梯上，你继续滑下去的样子。但也都还没有停哦，这个时候我就是没有痛楚也没怎么样，但是我还没有停，我还在继续往下，下面还有这么一大段，直到我撞到了一个雪包，就是一个小小的雪包，也没有很大，弹起来以后摔进灌木丛，它那个灌木丛就是软软的，然后低低的，也没有很大的树干，就插进去，我还没有倒，还没这样，我就这样直的插进去，就这样直直的插进去，插进去以后呢，我就开始，因为突然变得很安静，往下摔的时候很多那个风声，突然变安静以后，我就开始看四周，我想说，哦，原来这是天堂的样子，但是好像又不是，对，那。我就开始检查我的手我的脚有没有怎么样，我开始看四周的血有没有blood， 我就赶快把我的 binding 我的血板拆掉，我站起来，我发现第一个我马上站起来，我走出来后检查我自己四周，各位同学我毫发无伤，不是夸张，我连凹车都没有，我连一点点的伤都没有，连我的外套，我穿了一件亮橘色很浅色的外套，上面连一点污渍都没有，各位同学，这难道不是神迹吗？但神真的是我们的保护哦，虽然我没有告求他，但是他时时刻刻就是与我们同在嘛，对不对？我刚说我飞出来的时候我根本来不及呼求，我也来不及祷告，可是呢就在我在下面，我一边谢谢神说哇这我真的见证了神迹很感动啊，我一边跟上面的同学就说不要下来不要下来，撤撤，他们就开始往后面走了，然后我也就开始就是离开，要准备离开那个颧骨最下面最危险的地方，往旁边走。就没过多久，大概10分钟，事情又完完全全的改变了。我还在边走边祷告边感谢神的时候，我向上一看，看到我们其中一个朋友，我们摄影师，他叫做 Daniel， 在撤退的时候就是稍微勾到了一下，他就往旁边跌了一步。那个时候呢，他就在这个旁边那条红线的最高点，那一步下去，因为他背了30公斤重的器材，他就直接头下脚上的往下冲。这一路呢，你可以看得到那边上面的一点一点，其实都是很大的石头。我就远远的看着他，就是撞到石头弹起来掉下去，撞到石头弹起来掉下去，最后翻了2圈以后，一样插在树丛里面，用一个你看就知道这不对的姿势。然后他下去以后是一动也不动的，我那时候还是离他最近的人，但是还是有一点距离，我就赶快冲又往上坡，发现赶快冲到他旁边，很喘，但是发现他还有呼吸。你第一件事情雪崩啊还是什么遇到状况，你要 先挖他的那个口鼻上面 的血 清掉，确保他有呼吸。他有呼吸以后，他跟我说一句话，他说 Bro I can't feel my legsWhere are my hands? 他的手就是折在一个奇怪的地方，他感觉不到他的手，他不知道他的脚在哪里，他完全没有身体的感觉。其实这一段后面非常的长，然后这个是就是整个一个山难报告，我们是有写了一个上万字的山难报告，大家真的有兴趣可以去搜寻，就是 Snow Sensei 然后山难，其实网络上有很详细的报告，但我也不想要一一的讲，但是有几件事情，因为我们一而再再而三的经历神经验神迹，所以我想要讲几个其中发生的一些事情。当天呢，因为好雪况的关系，我说30年来没下这样的雪，当天有3组的雪训团在上面上课， 他们在干嘛？他们就是在练搜救。然后呢，最厉害，台湾几个最厉害的三难救难学训的老师都在上面，他们也都目睹了这个掉下来。他们那时候刚开始要准备训练，他们就马上集结了所有的人，到了店旁边开始进行固定包扎下放，先确保，然后也有人登山带着固定的那个海绵，这些他们非常的专业，带大绳啊什么的把它捆绑起来，因为最怕的是再度伤害到脊椎嘛，就想办法把它固定，用我们自己的雪板把它固定以后开始下放。但你知道30多个人，我们花了4个小时的时间才把它从这个山腰就是中间的地方带下来到最下面那边比较平坦的地方，精疲力竭。因为人当你完全不会动的时候，我那边又积雪又有是木丛，其实非常难走路。好不容易到下面了，已经太阳开始暗了，真的已经下午了。那时候就发生一件事情，我们好不容易接到了卫星电话联络，那个空勤救难队跟我们说不能飞，因为天气开始变糟，云层开始进来，天空开始飘起小雪，所以代表我们一定要自己想办法在山上过夜。它不能动，我们没办法把它下放到369，但我们已经背了这么多器材上来了，哪有背帐篷，哪有背睡袋啊？真的，神就是这么的巧妙的安排。当天因为369山庄人满为患，就真的有人在圈谷的最下方前一个晚上扎营过夜，他就离我们把店的地方就是离差不多200公尺，就把 tent 赶快拿过来，就把它架起来，我们就赶快把伤者移进去了。那这时候呢，弄折腾了很久了，已经很久了，太阳真的开始暗了。你知道这些帮忙搜救的人，他们也要救自己。我们大家其实都已经精疲力竭，而且搬下来真的很累。这时候为了安全起见，他们老师们就开始把这些学训的学员带下山，带到他们的营地，跟我们说我们的营地离这边多远多远，你们真的有状况可以来找我们。但就这样，山上就剩下我 Dan 还有另外一位摄影师，也是我们好朋友 Alan， 就我们三个人留在山上。那个时候呢，其实我们已经就是 struggle 了很久，我们身上的衣服啊身体也都湿了。你知道那个入夜以后在山上是直接又会再降温，本来已经零下下雪了，直接降到-10度。我当下就知道，如果我们今天我们只有2个睡袋，那2个睡袋都包在伤者身上，我就知道如果我们两个，我跟 Alan 这样过一晚，我们一定会失温，我们也会出事，也更没有人可以照顾 Dan。 所以我就决定我要回369山庄。369山庄我们早上爬来的时候大概3个多4个小时的路程，往山下估计大概2个小时。我就想说我这样我来得及，我下去然后再上来，我就当下决定回去拿这个物资。然后呢，其实那时候已经过了一段时间了，我们前一天晚上也只睡了三个小时左右。然后你知道山屋就是也是你睡不好，那我从来没有过高山症的现象，那时候开始就有高山症，我就开始头痛，很痛很痛，然后很喘，然后恶心，但是我还是想说赶快往山下走。我在路上呢就遇到了一对情侣，大家知道我们去爬雪山都是穿那个很厚的那个登山靴啊，然后你知道那个冬天爬雪山冰服啊，就是给洗很多嘛，对不对？我在路上遇到了这对情侣呢，他看起来像是去爬象山，他是穿轻装，然后穿个那个 sneaker 的鞋子，然后也没冰爪。我想到这两个人，他说他们就是只是上来先看一下，隔天他们才要登顶，所以没有带东西上来，是这样说。但是真的看起来就是爬象山爬完再过来的。对，那他听到我这个紧急的事件以后就说：“哎，跟我走，我知道一条捷径可以让你更快回到369。”那我当时也没别的选项，我听到我可以更快，我可以那个，我就赶快跟他们走。然后一路上呢，真的是你知道我。虽然属鼠等级，但是曾经也是个职业运动员，我自认为自己体力什么都很好，而且我那时候穿着雪鞋，我完全跟不上他们的脚步，他们像凌波微步一样，咚咚咚咚咚咚咚就不见，然后在那边停着等我，然后我再过去，然后再不见再等我，就这样来回了2次。他发现我的状况真的很差，那时候又高山症，停下来他就把他的水，我那时候身上也是没有水的，顺便分享给我，而且他还说你要不要止痛药，我们身上有带那个日本强效的那个止痛神药 EVE， 为什么到底是有谁去登山的时候会带着那个药。他还跟我说多一条你拿着，你的朋友如果在山上真的忍不住的话，你可以给他吃。这真的是真的不知道为什么会有人带这个东西上去，对不对？好， 最后呢，我就跟着他们的足迹回到了369山庄，很快赶快把这些资源、把这些东西拿了以后，又重新踏上就是这个回来的路上。但一样，其实我高山症的状况并没有比较好。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就是369山庄到雪山圈谷中间有一块地方叫黑森林。我上山的时候，因为我也是第一次去，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叫黑森林，我以为台湾人怎么那么 dramatic。黑森林不是那个卡通动画里面会有野狼的那种地方吗？我觉得还好嘛。后来我们回去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了，那个就叫做所谓的伸手不见五指之黑，然后又再加上下雪，地板上本来我下来的时候都有很多的泥泞，上面的那个脚印全部被盖住，我已经开始找不到路了。然后我又开始因为高山症的关系有点幻听幻视，我开始看到一些就是影子啊什么的幻听啊。当然身为基督徒的我也是一路的祷告，一路寻求神的帮助。但也是在这个时刻，我身体已经开始支撑不住，我真的已经开始就是用四肢开始在爬行，我就开始跟主吵架，你知道吗？我就开始跟他说，你不是说你所加的苦楚都不会超过我们所能承受的吗？我觉得我现在受不了了，你要不要现出来帮我一下？我就坐在石头旁边，然后那边因为有点幻视，就看到一些白影。我什么？你什么时候要出来？你什么时候要出来？你什么时候要出来？哦，不出来，好，没关系，不出来，我们那边耗。对，我就真的开始跟神经历了这第一次的摔跤。对，那就在那时候，我真的已经快要放弃了。然后我完完全全迷路，这时候雪下到就所有的足迹都不见了，我也看不到，因为那个雪山它没有步道，它就是一片森林。我已经要放弃的时候，突然有一个声音跟我说，抬头向上看。是这样的，雪山在以前，台湾以前山区是很会下雪的，雪是有一定的厚度的，所以我们平常去爬山的时候，树木上不是都有一个反射条，或有人绑那个旗子，对不对？在雪山黑森林里面，是在树的最上面，是在树干的上方，就是三四公尺上面。因为我戴着安全帽跟帽子，然后我的灯又快没电了，所以我只能往下照我的脚下。我完全没有看到那个路，我一抬头才看到了清清楚楚、整整齐齐的一条一条的反光。那你知道为什么我会记得这句话吗？就在我喝水休息的时候，这对情侣跟我讲说，你记得回来的时候一定灯要往上照，你才会找到回来的路。各位，我是不是遇见了天使？你们说是不是？对，所以我真的这回头看，就是这中间发生了太多的事情，就绝对不是巧合，这每一件事情发生都有它的原因。那但是事情就这样过了吗？没那么容易。我好不容易回到了雪山圈谷，一样精疲力竭了。这时候的雪山呢，看起来又更白更白的一片，就是这样完完全全白了。然后我们的帐篷其实已经被完全遮住了，我找不到这个帐篷。又一次我在里面徘徊徘徊，我在同一个，他只看得到一个石头，我在石头旁边徘徊了很久。我真的又要放弃了，我把我的背包放下来，我想说我先拿那个睡袋套在这边，我休息一下，我再继续找。这时候圣灵又提醒我，你要赶快，你要回去，你要找他。给我就是我看到一些画面，说我如果不回去，也许电真的会死掉。然后呢 Alan 就要在旁边，他要出来吗？还是要在旁边等跟一个死人过一晚？不知道。所以我有这样的提醒，叫我一定要回去。好不容易我看到了脚印，这个脚印也是很奇怪，因为那时候大雪下到就是现在开始就是松松的，但为什么会有一个很清楚的脚印我也不知道，而且那个脚印是对着我走再对着我回去，就是完全是指路的脚印。我就这样子跟着这个脚印走走走，找到了我们的帐篷，找到了 Dan 跟 Alan。 那这个也是，这都还是这整个山难的起头。我们开始就是要煮水啊，把雪拿进来啊，然后 Dan 他完全不能动嘛，我们要想办法帮他翻身，他会不舒服。那你知道半身不遂的时候，他不能自己解决就是一些生理需求，我们要想办法帮他，但他也都没办法，开始有一些尿毒症的一些反应，一些很什么肌溶解症，就是开始状况真的很不好了。我们就每一个小时要喂他喝水，把他叫起来，我们也没有办法合眼。我们两个人就这样轮流折腾了一整晚。忽然我就开始听到有人讲话的声音，有脚步声，我就觉得我是不是又开始幻听幻视了？就忽然呢，有个声音跟我讲，但是这一次呢，不是那种脑子里面的声音，是我确切是外面的声音。他说：“请问是 Perry 叔叔吗？”我想说， 奇怪，我在3000多公尺的雪山圈谷这个野外的地方，怎么会有人知道我滑雪的昵称？他说：“请问是 Perry 叔叔吗？我是台中救难队的搜救员小鱼，我是你10年前在日本教滑雪的学生。”他当下他真的就是搜救员，然后也不是他来选的，是他被派的时候看到那个名字清单，看到我的中文名字，也很少人认识我的中文名字，他知道是我，他然后上来的时候，他当然就是有这样的关系，有这样的巧合，我当下就知道，不管是为了什么原因，我知道神让这一切发生绝对不是偶然，他绝对有他的美意在，我们一定会得救。但一样，这个状况也不是他来了以后就改善了，我们上来的时候才知道，原来天气预报未来的2周都会天气不好，2周耶。然后我就在想说，完了，我们才过第一个晚上就已经要这样了，我要怎么再撑下去？但当然救援队有带一些补给品啊、水啊什么东西上来，他们有协助我们做了一些挡风墙，就还是有帮助，但电的状况呢还是越来越差。就这样，我们再过了一个晚上，很艰难很艰难的一个晚上。然后电呢开始跟我说什么，他开始跟我说，我真的要撑不住了，你一定要跟我妈妈说家里还有猫，记得要喂。他只记得这件事情，你知道吗？在生死关头，他只记得这件事情。对，然后呢，隔一天又早上起来了。然后那时候我们一打开帐篷就知道，哇，那个天气一定不会好。那救援队有带卫星电话，他们联络说真的不能飞。然后大批人的徒步的救难队要在36个小时才能到。36小时到了以后，因为天气太糟，也不知道能不能下放。那个时候我真的是已经是，哇塞，主还有多少考验要让我们通过，我觉得我又再次觉得我要撑不住了。再过了一晚，这一次我把帐篷打开，一样完全的雾雾的，完全没有迹象是有可能可以被拯救的。我想完了，可能就是今天，因为那个时候的 Dan 已经是有点就是半迷糊的，他讲话已经开始意识不清了。然后救难员也叫我们要有一点心理准备。结果我一走出帐篷，我忽然感觉到脸上有一股光，一股温暖的感觉，因为我身体已经冷很多天了。天空是这样子，就这样打开了。而且我们的四周哦，我们环绕四周，旁边也全部都还是云层。我就赶快大叫：“小鱼哥，赶快联络空勤部队，可不可以飞？”小鱼哥说：“你要等15分钟。”他就在那边录了15分钟，就是 live 了15分钟给空勤队看。空勤队说：“好，我们现在出发。”又在等了另外15分钟，而在这15分钟内呢，我们必须得赶快把伤者拉出帐篷来，到直升机可以吊挂的地方。我们也发现没有担架。结果呢，这时候我突然想起来，当初我要从那个369山庄回来的时候，他们有给我一个背架。那个背架其实我那个就是那个山，它叫什么？协作用的那个架子，其实我背得很不舒服，我中间好几次都想要把它丢下来了。结果呢，不知道为什么神就是让我把它背上去。那个 moment 我们就知道了，那个背架打直就是担架。我就用了那个担架，然后我们四五个人拉电出来，到了这个地方，然后到了这个安全的地方。然后呢，很快，真的很快，我们在山难这么多天，好不容易爬上去，对不对？进到了直升机以后，你猜猜看，我们10分钟内就回到了台中东市的河滨上面。那个时候我身上还穿着雪服。各位同学，各位家人们，我太习惯讲各位同学。各位家人们，这些所有里面的安排，因为说真的，这是超级精简版。本来我的稿现在8000个字，本来是20000的，对，所以删掉了很多了。真的，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一下我们那个报告。但是真的，弟兄姐妹们，我们一次又一次的经历神。我那时候也在回想，我那时候就是坐上了高铁，我就在想，哦，然后就是真的有人推着那个便当车来嘛，我就买了个便当，然后那个便当一打开，我就突然真的有那种，天哪，原来人家说这个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个不只是农夫的辛苦，这就是任何一切的东西，你喝的一滴水、一草、一木、一砖、一瓦，每一个东西都是神的恩典，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我们站在这边就是神的恩典，真的真的。然后我就开始回忆，就是为什么我要经过这么多，神到底有什么讯息来让我们知道？我回想起，其实不只是这个雪山哦，包括我的年轻的时候的人生啊，经过了这些起起伏伏、这些患难。真的是发现患难啊是一个危机，但危机 真的是转机。它是一个能够让人更认识神的转机。大家都喜欢恩典，平安绝对是上帝的恩典，但是患难也是上帝的恩典，绝对上帝恩典。平安的生活可以让人更认识上帝，是丰富，他是慈爱的，他满足我们的一切的需要。但是患难可以让人感觉到真正认识到神是真实的，是全能的上帝。在患难的时候，我们操练出来的信心比人生顺遂风平浪静的时候更加的真实。各位朋友，阿们吗？当然后面还是发生很多事情，但我可以跟大家报告的是 Dan 一年以后他跟我一起回到了，我们在日本回到了雪场，他重新开始滑雪，也重新开始了他的摄影师的生活。虽然他的身体人生还是有受到影响，但是他也经历过了这一切。今天呢，很可惜他没有在现场，我们也是很希望，一直很迫切的希望他来认识神，但我相信神对他也是有很多的预备，很多的准备。也许现在还不是这个 moment， 但我相信有一天他也可以在这边做他人生的见证，好吗？ Amen。 然后我也是很感动，就是这一切，这所有的故事，真的很多的人生的故事里面都告诉了我明明白白，就是在我还不认识神的时候，我经历过的所有的这一切，其实神已经在预备我来到他的面前来认识他。这意外以后的一年啊，我就是跟太太也在这个这么漂亮的讲堂，在很多人的见证，神的见证之下结了婚。我跟我的伙伴也在双北，就是开了我的滑雪的产业，然后日子也是就是充满了各种恩典，然后神有赐给我这样子的一个美好的家庭关系。我就常常告诉自己，真的 每一次我认为人生已经到了这个死亡的低谷，走投无路的时候，神就算我不认识他的时候，他还是成为我脚前的灯。当我爬到这个人生高点，我以为我滑雪就是很厉害，台湾的雪山圈谷算什么，我很自傲很自华的时候，很自豪的时候，他来管教了我，来教育我。当我以为我的人生就是这样，我就是育幼院长大的小孩，我就是没有人爱的小孩，我有很多的缺点缺失，我很多的没有的信心，很少的自尊，没有人愿意爱我，关心我，倾听我的时候，他派了我的家人，我的天使们来拥抱我，来倾听我。所以是的，主，是的，家人们，主是真实的，他是真实存在的，不管在恩典当中还是在苦难当中。我必须要跟大家分享，我觉得信仰真的是迷迷糊糊的走一条清清楚楚的路。当初我也完全不认识神，但是很清楚的知道我就是在往来神的面前，然后今天有这样子的机会来做一个见证的路上。我们都是神所拣选的儿女，他很愿意成为我们的帮助跟力量。你们是否愿意跟我一样一起来经历神的祝福？愿感动我的灵也加倍的感动各位。谢谢大家，这是我的见证。
再次谢谢 Perry 今天的分享。
我可以留下
可以，你可以陪伴我
耶、yeah.
我就是他口中所说的那个粉丝更是他口中所说的那个贼王如今他现在已经成为我的女婿了，感谢神的恩典、
yeah. 感谢神。
是的，当我们在母腹的时候，其实神就认识我们，神就拣选了我们，只是需要我们回应他。当我们愿意回应他的时候，我们就不一样了，我们就可以称为神的儿女，我们就可以称为他的子民。他在等待我们，他在拣选我们，他在向我们叩门。你愿不愿意打开心门，让耶稣基督进到我们里面？因为早在我们不认识他的时候，他就拣选了我们。让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来唱这首诗歌，当你找到我。
当你找到我，在生命十字路口，你靠近我，你拥抱我，从此你不放手。过去的种种 全然交在你手中，你医治我，你恢复我，从此我不放手。
你找到我，
当你找到我，在生命十字路口，你靠近我，你拥抱我，从此你不放手。过去的种种全然交在你手中，你医治我，你恢复我，从此我不放手。
在黑
夜，在黑
心
在疲惫，我仰望你至圣容面，
仰望你，
我已决定永不后退。你作为何等荣美，你大能在我心间，我愿一生紧紧跟随。
这就我跟随，我跟随你，
我跟随你从高山到低谷，
我跟随你，
我跟随你即使荆棘漫步，纵然面对挑战也有眼泪，感到疲惫，我要挣脱残泪，永远不后悔。在你翅膀荫下，我的保护，你话语是我生命的坚固，你应许不要动，真实之中永不落空，未来在你的手中，我不忘初衷。
我跟随你，
我跟随你从高山到低谷，我跟随你即使荆棘漫步，纵然面对挑战也有眼泪，感到疲惫，我要挣脱残泪，永远不后悔。
是的主，我们要进入到你的翅膀荫下，主啊，是的主，我们要得着你的保护，主啊，是的主，你的话语要从我们的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主啊，是我们在这信仰的道路上面，我们能走得更加的踏实，走得更加的平安。主啊，是的主，你要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
在你的手中，我不忘初衷。当你找到我，
是主，我们要一起来祷告。佩里今天他在分享过程当中，他有讲到了一点。他与家人之间的关系，你是否现在与你家人的关系也正处在一个紧张或是破碎破裂的伤痕当中呢？那我们来祷告，求神帮助我们，求神将他的医治、释放、怜悯与饶恕赏赐在我们的当中，使我们能够用神的爱，使我们能够靠着神加给我们的力量，我们能与我们亲密的家人恢复那个起初亲密的关系，好不好？若是你跟你的家人还是维持美好的关系，但是你知道你有你的家人，与家人之间有在这样子落入这紧张关系的当中，好不好？这时候你就奉主的名来祷告。我们相信神是掌权的神，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他必要听我们的祷告，使你们家庭得以翻转，使你们家庭彼此间的关系能够重修和好。因为神要赐福，神赐福是就从家庭开始的，好不好？就是为着我们的家庭，为我们与家人之间的关系，我们同声开口来祷告，求神使我们能够有一个美好的关系。哈利路亚，我们开始来祷告，请 主啊，是的，主，我们再一次恳求你，主啊，在我们在家庭，我们与家人之间的关系，主啊，我们有许多可能我们因为太熟悉的时候，我们没有很好的一个口气，主啊，是的，我们彼此因为个性太相同的时候，我们彼此有许多的争吵，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主啊，是的，主，你是使人和睦的神，主啊，你也教导我们，主啊，若是我们以使人和睦，我们就是有福的人，主啊，我们必称为你的儿女，主啊，是的，主，使我们，主啊，都有一个从神而来的力量，主啊，我们能够爱我们的家人，主啊，是的，主，让我们能够尽力与人来和睦，主啊，你的话语教导我们，主啊，让我们要同心，让我们能够彼此来体恤，让我们能够相爱，主啊，让我们能够彼此饶恕，彼此来谦卑，主啊，帮助我们，主啊，帮助我们，主啊，让我们对家人的爱是毫无保留的，让我们对家人的爱不是因为我们的身份，因为我们的面子，我们不愿意付出，不愿意关心，让我们能够彼此饶恕，让彼此珍惜这份感情，这份血缘的关系是没有办法扯断的，它就像一个牢绳紧紧地圈着我们，帮助我们，若是我们与家人彼此有什么嫌隙的，彼此有什么纷争的，我们都求神让我们有个动力能够与家人和好，能够恢复那起初的关系，如同我们与神恢复那美好的关系。谢谢赞美主，主，我们相信你是听祷告的神，当我们愿意回应你的感动的时候，你必要成就在我们的当中。谢谢赞美主。接下来我要邀请各位做第二个祷告。培旅在分享过程当中，这一段极大的艰难发生了在他身上，或许他不清楚，或许他不明了，也或许这样的艰难，这样的困苦也发生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好像那黑暗完完全的笼罩在我们的当中，似乎不见任何的光，好不好？记得当抬头仰望神，神是我们的光，他必指引我们的道路。诗篇说，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用笑脸帮助我们，我还要赞美他，歌颂他的名，好不好？或许你在生活当中你遇到一个极艰难的挑战，或你在职场上面你有很大的困难没办法突破，这时候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将这一切的重担压力完全的交给神，因为他是背负我们重担的主，他用笑脸来帮助我们，让我们一同来经历神奇妙的作为。这时候我们就同声开口来祷告，让我们将我们一切的重担压力完全的交给神，看神奇妙的作为在我们的身上来彰显。我们同声开口来祷告，请哈利路亚，主啊，是的，主，主啊，是的，主，让我们能够来到你的面前，主啊，将我们一切所思虑的交托在主的面前，主啊，你是帮助我们的神，主啊，你是帮助我们的神，主啊，再能不能的，在神你凡事都能，是的，主，你告诉我们，所以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你施恩宝座面前，我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是的，主，主啊，是的，主，如今主啊，我要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是的，主，我承认我是多么的卑微，我是多么的不足，主啊，我是多么需要你的帮助，我是多么的软弱，主啊，是的，主，求你加添我力量，主啊，你说日子如何力量就如何，主啊，是的，主，你所赐予我们的那个重担不是我们所不能够承担的，主啊，是你让我们所承担的是我们所能够的，主啊，是的，主，你希望我们能够与你来同负一轭，使我们能够轻省，主啊，使我们能够走出这样的旷野，主啊，求你来引导我们，主啊，求你来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因为我们寻求你， 主啊，你就让我们寻见。主啊，我们向你叩门，你就为我们开门。主啊，我们向你祈求，你就应允我们。
Amen。
因为你是听祷告的神，你是独行其事的神。主啊，我们献上感谢，谢谢你，谢谢你在佩里身上所做的一切奇妙荣耀的作为。我相信你是不偏待神的人，你也必要在我们身上 来实行那奇妙的工作。谢谢赞美主，这是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最后我还有一个特别的要求，特别针对今天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你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生命的救主，成为你的主的，我邀请你，也请你把握机会。我相信今天来到今天这会堂当中绝对不是偶然的，你愿意白白的放弃这样领受祝福的机会吗？我这次邀请你，若是你愿意接受耶稣成为你生命的主，成为你一生的救主的时候，你可以举起手来，让神知道这个举手不是让我看见，而是你向神说，我愿意来跟随你，我愿意成为你的儿女，我要愿意让你成为我一生的帮助。若是你愿意的话，请你举起手来。那你举起手来的时候可以放下。我再次邀请，若是你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或是你还不认识神的，你愿意让耶稣成为你生命的主和你的救主，请你不要怀疑，也不要害怕，请你把握机会，你就单纯的举起手来。我相信当你举起手来那一刻，你的生命即将不一样，好不好？再邀请你，我数到三的时候请你举起手来，你举起手来的时候你就可以放下。一二三，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感谢赞美主。当我们再唱一下这首歌的副歌的时候，我们请刚才举手的弟兄姐妹，我们这些慕道友，我们可以请你来到台前来，我们要为你来祷告。相信你所举手的绝对不是突然的，相信今天所决定的成为你一生的祝福，好吧？我们来唱一下副歌。
我跟随你从高山到地，
好不好？我们邀请你刚才所举手的弟兄姐妹们，你来到前面来，我们也请陪伴你来到这个当中的弟兄姐妹，你带领他来到前面来，我们一起来为他来祷告。我们相信今天绝对不是偶然的，你来到我们当中绝对是神的安排，
永远不后悔。
是的，主，当你来到前面的时候，当我们为你来祷告的时候，我们相信你的生命即将的不同。
你是我生命的坚固，你应许不要动，只是始终永不落空。未来在你的手中，我不忘初衷，
跟随你，
我跟随。
刚才或是你没有举手的，或是你还没信主的，你都可以来到台前，我们都要为你来祝福，为你来祷告。相信今天陪你所领受的一切的恩典及祝福，我相信在今天都也要临到你，未来的你的一生的生命当中也同样要经历神一切的祝福及恩典。
翅膀影响我的保护，你话语是我生命的坚固，你应许不要动，只是始终永不落空，未来在你的手中，我不忘初衷，当你找到我。
开心能够看见有这群人站在台前来到神的施恩宝座的面前，待会我会做一个祷告，这个祷告就是接受耶稣进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让他掌管我们的一切， 让他成为我们一生的救主及生命的主，好不好？待会我祷告的时候，我邀请在台前的弟兄姐妹们能够跟我一起来祷告，当我说一句的时候你们也说一句，我也请在位置上面的弟兄姐妹，好不好？我们也跟着站在前面的弟兄姐妹们，我们一起来做这样的祷告。亲爱的天父，
亲爱的天父，
谢谢你，
谢谢你，
在我还不认识你的时候，
在我还不认识你的时候，
你已经先爱我，拣选了我，
你已经先爱我，拣选了我。
我知道，
我知道，
我不是一个完美的人，
我不是一个完美的人，
我做过许多的错事，
我做过许多的错事，
犯过许多的罪，
犯过许多的罪，
求主赦免我的罪，
求主赦免我的罪，
我愿意敞开我的心，
我愿意敞开我的心，
接受耶稣，
接受耶稣，
做我的救主，
做我的救主，
和我生命的主，
和我生命的主，
引导我经历，
引导我经历
生命的蜕变与更新，
生命的蜕变与更新，
并且引导我的脚步，
并且引导我的脚步，
走在平安的道路上，
走在平安的道路上。
祷告是奉靠耶稣的名，
祷告是奉靠耶稣的名。
当我数到三的时候，我们一起来说阿们，一二三，
阿们。
我们拍手，我们恭喜我们站在台前的这弟兄姐妹，今天耶稣基督已进入到你们的生命当中的时候，他要成为你们的救主，成为你们一生的主。接下来我要请曾友恒长老来为台前的弟兄姐妹来祝福，也为今天在场的弟兄姐妹做最后的祝福祷告。
请肃立低头接受从天上来的祝福。慈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的恩典。主啊，因你们 向我们启示，因为我们在母腹当中你就认识了我们。当我们出生的时候，主啊，我们哪怕是父亲母亲都在，但是却成为孤儿，母亲成为师父，父亲另组家庭。但是主，我相信你爱我们的心一点都没有改变，你一路引导启示跟带领照顾，以至于主啊，我相信当好像被弃绝但是被你拥抱，好像没有出路但是主你却一路带领。在文弟兄的身上，我们看见他一个单纯的心智，就是他虽然不认识你，但是他冥冥之中他知道有一位生他造他的主，以至于主啊，看到他的生命当中充满了豁达，你为他安排一条美好的路，让他经历一个美好的婚姻，进入一个美好的家庭当中。主啊，我相信当年他所失去的你要加倍的还给他，
阿们。
让我们在你面前经历你的同在，以至于主啊，我们相信我们在懵懵懂懂当中我们不认识你，但是主啊，有一天你显明在我们面前的时候，主，我不放弃这个机会，我愿意在主面前说，主啊，我在这里，求你拥抱我。让我们在我们认识你的日子开始，主，我相信是一个蒙恩的开始，是一个充满的恩典，主你亲自同在，以至于主啊，我们天天可以呼叫你的名，以至于主啊，在没有路的时候你为我们开路，在困难的时候你差派天使，在我们不认识你的时候我们经历苦难却更多的认识你。就像约伯所说的，我从前风闻有你，如今亲眼见你。生命的淬炼让我们更真的知道你是一切造物的主宰，你掌控一切。今天格外的为这些新朋友向主感恩，我相信他们在你面前的决志是开启了一条新的路，就是主你引导他们走人生的道路。谢谢主，赞美神。愿我们今天所有的人在你面前 要一同领受从天上来的祝福。但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保惠师的交通充满运行，临到我亲爱的弟兄姊妹，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
阿门。
聚会到此结束，一切荣耀归给神，愿神赐福于您，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